感谢主，愿弟兄姊妹平安喜乐，恩典与我们众人同在。刚才来的时候，我还跟那个启文讲，我说：“哦，出考题啊。”感谢主，出考题。我说要什么题目？那天训程讲的时候，我说你要交通什么？我说啊，干脆是无题好不好？有题的好像受了限制。我们也是盼望说，主啊，你圣灵在这里说话，你在圣灵在这里带领我们。那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我们盼望早上在这一个半钟头的时间，主的说话在这里，主的恩典和主的膏油也都在这里。那好，那我就简单的说哈，我是在1972年五月十四号得救，那可以说是在我这个人生的日子里面，我永远不会忘记1972年五月十四号。那好像在我人生的里面，以前过去的都不算数，只有到了1972年五月十四号，好像我的人生才有个开始。为什么呢？因为那天我信了耶稣了，主进到我里面来了，我就觉得那才是我人生真正的一个开始。那感谢主，那个其实我这个人是还蛮刚硬的哈。那以前在学校的时候，那我就看我班上的同学，他们在吃饭的时候，他们就会祷告。那时候我们教室是在二楼，那祷告我也很讨厌，我说吃饭还祷告。我准备趁他们祷告的时候啊，就把他们便当盒哈从二楼给他丢到一楼去，你就知道这个人是多坏哈，真的很坏。那其实耶稣是谁我也不知道，人家得罪我也没得罪我。那当然你知道他祷告大概就是一般信耶稣的嘛，你就想要丢人家便当。那其实我是心哈蛮刚硬的，那以前就有人跟我传耶稣，我觉得耶稣不是我要的，我就觉得信耶稣哈是老年人退休哈心灵上的寄托才需要的，我就觉得我不需要，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也不需要，我还蛮爱国的，我认为信耶稣的是洋教，洋教怎么可以能传到我们中国来。就这两个原因哈，其实那个时候真是是蒙昧无知，所以我得救的时候传福音听见的第一首诗歌就是前远离神死在罪中黑暗蒙蔽心眼。那个时候是这样子，那个时候是同学就传就没有得救。那感谢主，主要拣选你，你跑到哪里你也跑不掉。那启文家在屏东，其实我也是屏东的了哈，那我也是屏东的。那时候主就带领一个环境，我就到了台北。到了台北以后呢，我又跟我传有福音传福音给我那个同学哈，又跑到一个公司，所以我跑不掉。那其实在这个过程的里面，那我有服役就要到金门，男生当兵的都知道非常怕抽到金马奖，哇，一抽签金马奖，哦，抽没有抽到的人就替他拍手过鼓掌，抽到的人就心里啊，就是哇，真是茶不思饭不饮的哈，饭不吃茶不思饮的。那我那时候因为我是在眷村长大，军人子弟，而我父亲就问我说，要不要去金门啊？若是不去，就打声招呼。你知道以前官说一下，哎，你就可以不要去了。那我说去金门怎么不去？你就知道这个人肉体有多大啊！人家是怕到金门。我说这个不去金门还怎么可以呢？结果我们在金门换房的时候啊，你知道那个要到高雄坐那坦克登陆艇上，到那个时候，因为你不能到晚上船到的时候，你不能抢滩登陆，你晚上都要船就停泊在外海。哇，那个时候就是炮在打哈，叫单打双不打，那时候炮弹就咻就打过来，那时候在船上就听到蹦，我看很多人哈都躲到船舱里面不敢上来，我是跑在船舱上哈。看那个炮打过来，我就觉得很有味道哈。你看这个人，其实你说我真的不知道死活，真的不知道死活。但是你知道，这就是肉体非常的大。那直到了在有一天，慢慢我们在金门住久了哈，你也知道那个听炮弹声、看那个火光声哈，你就知道炮弹在哪里。那金门基本上他炮大概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当炮兵的哈，他炮要么就是咚咚咚这样打过去，要么就是咚咚咚打过来。那你这个算你就知道，那久了就知道，直到有一天， 我还在这指挥所的时候，突然就那个火光非常的亮，而且那声音非常的急促，哇，你就知道不对劲了哈，你就什么马上冲到碉堡里面。那个时候哈，就一阵的热风哈，这个人哈都会把你摇动的。哇，那个时候我才知道炮弹很厉害哎，以前是真的不知道死活。那个还不是实弹，你知道，那个时候是什么呢？那时候都是空包弹，它是一个炮弹，弹头后面有弹夹，它夹的都是宣传单。它炮弹打上去一炸开以后，它宣传单就是散开。啊，当然我们喊新弹，他们也是说，哎呀，你有什么东西你就留到哈，万一将来我共军登陆的时候，你拿出这个就是你保命符啊。那我都是这样的，所以在金门的时候哈，因为我是在空军的那个指挥所那边哈。那陆军每次炮弹打在这一区，他们就很辛苦。第二天白天你就看他们就排一排，就要捡这个，就怕哪个兵藏了一个哈，我就投共了哈，所以都要收来，要把它销毁。但是那个很难销毁，因为你烧都很不好烧，当然人家也是经过设计的。好，那个时候炮弹哈，我就知道很厉害。那在金门的时候，有一天我去，那个不是有水那么方便，我就水桶到井里打水了。结果我水桶就掉下去了，那我也没有尝试，不知死活，就是就到井里面去这捡桶，才发现原来那个井里面哈好多水桶，都没有人下去捡，就我这个愚昧无知的下去捡。后来你们才知道，若是你下井里面那沼气哈，若是一虚拟，所以很多人有没有就因为沼气人就下去就上不来，若是再有人不知道下去就那个人也下去了。那我讲这个故事倒不是讲的，我的意思就是主在创立之前就拣选了，呵呵，所以不然的话主留我保守我的话就是为了要叫我得救，不然照常理来讲的话你进到井里面的话很可能就没有了。那当然感谢主，我在金门的时候我那个同学啊，他就有一天写信给我，他对我锲而不舍了，他写最后祝你以马内利。我说哎，我说你以马内利，我说我国文没那么差，我说以马内利是什么？比如说我在那个我们最后信书的时候，哎，祝你安康，祝你平安，祝你喜乐。当兵的就是说最后就是祝你军起，军人的军啊，军起。但他给我以马内利，我后来才知道他是钓我鱼了。那我就问他，我国文没有那么差，请问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他就讲说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你同在。他没有用说与我们，他说因为他指的神与你同在。那我想在金门当兵那个炮弹这样打的话，当然要需要神与我同在啦。其实你知道在金门当过兵的是、啊、很多危险的事，有时候我们在那里啊，那个整个就说有水鬼上来了，有情况了，就注意，哇，大家都很紧张，一个怕水鬼。还有的时候部队在那集合的时候炮弹打过来，有时候一个炮弹一打，有时候排队的时候那炮弹就很多人当场就过去。我们有个弟兄在金门得救的原因是，就是他在排队的时候，他班上的人就被炮弹落下来打死，所以那时候他就觉得，后来信了主。所以你知道，在金门他有这样的情况，但是主都非常的怜悯保守我，就是为了叫我得救。好，以马内利，我终于知道了是神与我同在，在金门很需要神与我同在哈。那后来到同一个公司的时候，那时候在台北市召会，每一个元旦的时候哈。台北市召会都会传三天的福音，就是每一年的元旦都会传三天的福音。那时候我就他们家因为住在台北的三会所范围，我就到了三会所就去听福音。啊，听完福音以后，我说就是那首诗歌“前远离生死在最终”，哇！后面弟兄们说要信耶稣的站起来，那我就站起来了。他回去给他妈妈讲，他说。哎呀，不得了，安弟兄今天站起来了，安立新还不在，但安弟兄，安立新今天站起来，你就知道我在他的印象中这个人是真的顽梗，非常的顽梗。所以我们很好的同学里面，其中有一个后来知道我信耶稣以后，就还问他说到底安立新受了什么大的刺激啊？意思就好像你受了刺激了，受了非常大的打击，你才会信耶稣。其实没有，就是因为圣灵在你的做工。那第一天我就是在三会所听福音，那第二天我就跑到了议会所听福音，因为呢我那时候住在现代议会所仁爱路那个的电信局后面的一个违章建筑里面。那也听了以后， 但是还是没有得救。但是有人就来看望，我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以前在议会所开车的刘少先弟兄啊，开福音车的，他就来看望我。哦，我就说出差，他就说什么，哦，我说我没空。他说，哎呀，有爱宴。那当然你知道，爱宴有爱有宴，一定有吃有喝的嘛，对不对？那也不好意思去，为什么？人家叫你聚会你都不去，爱宴你就跑去，还是不去。结果到了最后呢，到了5月14号，我就跑到了石会所，因为他们家带我得救这个家，他们又搬到石会所，我就到了石会所就受浸。那一受浸完了以后哈，那弟兄说你什么感觉啊？我说哎呀，我说我就觉得非常的喜乐，那时候真的就被一股的喜乐给充满。那感谢主，那就是这样子就能够受浸得救了。所以我并不是很乖的哈，从元旦听福音愿意站起来就马上受浸，其实我已经绕了很久，到了5月14号受浸。但是感谢主，主也非常怜悯，到了5月14号受浸以后，就再也没有从召会离开过，就真的就一直主保守，叫我一直留在召会的里面。当然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我也不是无敌铁金刚，没有失败软弱，但是至少主非常保守的就是没有离开过召会。那感谢主。那当受浸得救了以后，那个时候我就搬到了一个，那个时候在台北叫做家负责，家负责家，他是在忠孝东路那边，他是住在空军那个眷村。那在空军眷村里面，不是像现在几房几厅，他们那时候眷村都是平房，没有房没有厅的，前面到后面都是打通的。那我就住在他那个住在他后面。那感谢主，你看主安排也很怜悯。他那个小女孩啊，每天到早晨的时候啊，他就跑到我房间里面，他就把我棉被哈一掀。成功喽！那个很小小女孩，啊，那感谢主，主也借着这个小女孩成全我，不然我得救以后，我哪里知道什么要成功要什么？但是就是在那样子哈，就在这个家负责的陪同之下，就懂得是怎么享受主。那所以有一天我也跟她讲哈，我说哎呀，我说我实在希望哈，有花更多的时间在教会里过生活。那个我跟那个区负责的脑袋瓜跟我们脑袋瓜不一样，我的脑袋瓜是希望更多活在教会里面，更多时间好像能够摆上服事。他马上就跟我看看我，他就摇头，他说哦，你要想全时间不是那么容易哦。你看他这个，他以为我讲全时很多时间是我想全时间，我那时候刚得救，我哪懂全时间。那时候你们知道，到这台北金山南路，你们知道金山南路其实就是以前的工人之家，那时候我都还没有拆，那时候人家说哎，那是工人之家，而我就进去看看，我看里面既没有榔头也没有锄头也没有本机，我以为那个工人之家要做工的那种我们观念，那后来不是，是主的同工们住的地方。你就知道有时候观念有非常的落差。所以他说哦，你要全时间不是那么容易哦，这个讲的听我听得也一头雾水。但是感谢主，主不放过你，主就是要得着你。可能也许我那时候讲的无心之话，但是后来主就让我慢慢的得到释放。那时候因为在职哈，我公司是在那个开封街，那时候就很喜欢往会所跑。那个时候啊，就是只要一下班吃完饭，我就到对面的公司对面巷子吃个饭，啊，吃完饭就跑到会所。那会所里面有什么服事就服事，没有什么服事就和弟兄姊妹交通，反正就喜欢往会所跑。那因为我自己也知道软弱，因为你要知道在外面做业务非常的忙哈，那你回到家里面出不来了，那就干脆与其出不来了，不就直接跑到会所里面聚完会回家洗完澡倒头就睡，第二天就起来就好了。所以常常就维持这样的，以前是礼拜四二有祷告聚会，礼拜四有叫做信息分享聚会，礼拜六就青年聚会，反正你就是喜欢往会所跑就是了。那感谢主，我想这也是主的怜悯了哈。那慢慢慢慢在那个教会的里面，那时候我得救了，到1973年的年末，有一天那个家负责弟兄他就约我们一些年轻人哈一起爱宴。爱宴就说哈，今年到年底会有个训练，你们是不是都能够参加？啊，其中有个你们都很熟的沈海滨啊。啊，大家都去吃过他的牛肉面，对不对？他那时候在议会所，还有刘志成的儿子，还有很多都是儿童班的，都是非常爱主的弟兄姊妹。请吃完饭了以后，就是你们愿不愿意参加？ 那我是菜鸟一个，我根本不懂什么东西。他们就说我们参加举手，你知道菜鸟都是看老鸟对不对？我看他们都举手了，我那个饭也既然 也吃了，又不好意思说，也不好。他们说他们参加，我说那我也参加。接了到了什么？到了参训的时候，他们全部都没有参加，放我一个人鸽子，就只有我一个人去参加。我说真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人的得处。有一天我还海兵，我说因为也刚好我们坐着，我说海兵那天是不是？海兵说是。你就要知道，他们若是说他们不参加，我就也不会参加；他们说参加，我也就参加。后来你就知道哈，其实那时候要参加训练也是还蛮恐惧战惊的，但是主也给话，就罗马书九章23节说，要叫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因为我会很害怕嘛，但是我就感谢主，那时候就参加了这个训练。这参加训练可以说是在我人生一个非常奇妙的改变，因为在那个训练的里面，就让我看见弟兄们就交通到我们的神是一位绝对的神，神绝不给你拖泥带水，神绝不打折扣，我们的神是一位绝对的神，他要得着绝对的人。到现在我还是不能忘记这句话，绝对的神要得着绝对的人。而所以我就参加了训练。那训练完了以后呢，那我们那时候很多参加训练都想要服侍嘛，但是感谢主，主也带领，就有张玉兰弟兄哈，就你们知道到底有没有神写的三本书的，他说通通回去代职，就通通回去代职。他就不赞成说我们这些参加训练完了通通回去赞成。但是那个时候因为在训练里面大家很有心追求，我们说好，没有问题，那我们就找一个什么工作呢？现在我不知道在台南还有没有，那时候在台北非常流行的哈，有一个职业不受霸占的，就是早上你会看人骑着脚踏车，后面带着两桶水，拿着抹布，拿着鸡毛掸子，专门帮人家去洗车。哎，那个时候我们就说好，那我们弟兄们呢，我们就去洗汽车，早上骑着脚踏车，带着水桶去，完了以后我们就一同的追求，哦，我们不受限制，我们就自己来追求。哎，就真的是这样的心愿。但是感谢主，那个后来主也没有带领我们走这样的职业，后来慢慢慢慢哈，主也就带领，然后到了1977，因为弟兄说你们通通代职，然后到了我再拉回来，那个时候我就后来在总职事是台北的总职服侍，那时候台北召会的架构是这样的，那时候就是两位张弟兄加张玉兰弟兄是三位张弟兄，你们都知道台北有三张弟兄哈，那非常的宝贝。那一位治理非常的严谨，一里真像的卢阳的母亲就是张务成弟兄，另外一个就是非常刚强有力的就是张相泽弟兄，因为是做军人出身的，所以台北教会那时候他们三配搭得非常的甜美。那时候就没有别人了，就是有管财务的，管什么管财产的，都完全没有一个年轻人。那时候我就因为在议会所就在那里，我就看见好像我自己里面就感觉怎么让这些年长的哈，他们在这要顾到很多很多事情顾不到。我不知道有一位包胜红弟兄你们认得吗？他以前在他是海军退下来的，他那时候就在议会所他做那个稍微做点事务的服侍。然后其实那时候包丢也不算很年轻了，因为你海军都退了也算。那我自己就看见，我就觉得哎，这有要对政府的，要对外的，要各地的，对很多海外这召会的联系都没有人服侍。我就主动跟弟兄们讲，我说弟兄们，我也不知道那时候，其实我那时候还很幼嫩呐、啊，我就说我觉得我应该摆上来服侍。弟兄们就找我交通，后来弟兄们说好，我也信绝对是主的怜悯，可能弟兄们也在寻求，那刚好主也感动我，就带领我就说我愿意在教会中来做这样的服侍，所以那时候就开始我就进到教会里面的服侍。那在那服侍的里面，你要对政府的，现在对政府是很简单的，以前对政府不容易啊。我们以前要出国参加训练，不是像现在办个什么就好了。以前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开放观光，我们整个的教会要出去训练，你要经过多少单位？要经过国民党，要经过国安局，要警备总部、警政署，还有内政部，还要教育部，还要什么东西？好多人都要通过开会，通过审核名单。 通通要通过你才可以。哇，光跑这些单位就累死你。所以陈涛有时候说，有次他的爸爸就因为什么事情没有通过，还要去跑。有时候吴有成也没有通过，所以要什么，就感谢主，他就跑到教育部去拿。刚好他跑到教育部，我们管人事的就是一个弟兄，一看到他马上给他盖章，所以我们那个团就可以出去。哦，有时候你要对内政部啊，你要对很多东西啊，有时候中央党部，现在国民党哈时代在转变，以前国民党很大，哎，他说不通过就没有通过，现在国民党变成人人喊打的，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时空的转变哈，都不在我们掌握中。有时候他还问我们去请我们吃饭，说你们教会对政治的态度是什么？那我们张文成林，我们就说，哦，我们对政治我们不关心，我们只关心传耶稣，然后就对他们传起耶稣来了。后来他们就说，好好好好好，我们知道了。谈政治他就像那个 表态，但是我们传福音他们就好好好知道。所以你知道在那个时候环境，你要对好多的单位，那个时候海外的，特别那时候东南亚的弟兄姊妹来的接待相当的多。那感谢主，我就在服侍，先是用半天的时间服侍，那先用半天的时间服侍呢，到后来事情越来越多，那差不多就全部时间都在了。那时候我服侍的时候，那个管财务的弟兄哈，他就问我，他说安弟兄啊，他说你这样摆出来，你服侍，你的生活怎么办？他就问我生活怎么办？我说生活很简单，我说没问题啊。哎，其实那时候想想我也还蛮单纯的，我说没问题啊，因为那时候我不是在贸易公司做业务嘛，你只要业务做到了就好了。后来我就发现，你只要敢为着主，主就会顾念你。我这个出去跑半天的时间业务，我的收入比我跑全天的收入还要多。哦，所以你就知道，你不要怕这些吃什么喝什么，你就这摆上。那感谢主，就这样子从那里一直服侍，一直到了1977年的时候，李弟兄回来就呼召全间，那时候就呼召要有70个全间，因为李弟兄要下乡开展。在一次聚会的里面，那很多弟兄们就站起来，那我是没有站起来了，因为会后的时候，张乡的弟兄就跑来问我说：“你为什么没有站起来？”我说我觉得我这样服侍也就是差不多。他因为我那时候还工作，他说你回去好好祷告看，他说叫我回去好好祷告看，好像你光这样的服侍不行，你要正式个表态，你要全时间。所以我也就在主面前寻求正式的好好祷告，后我就觉得那就吃呀。所以我是在1977年李弟兄呼召那70个的时候，我还没站起来，这张乡长弟兄说你回去祷告祷告，我才说，我跟张乡长弟兄说好，我说我正式辞掉。所以真的我这个从半时间、大半时间到全时间，那感谢主，主是这么带领的哈。那我就觉得，自从得救拣选一直到现在得救，我就觉得满了主恩典。我想若不是我那个有一个主动向我的性情的话，不是那么稳哈，很喜欢的。但是那个时候我主动的说愿意摆在教会里面服侍，主就保守我一直活在教会里面，给了我很大的保守，也给我很多的成全，也给了我有很多的学习。所以我愿意说弟兄姊妹哈，就是在教会的里面，我们不要做观望者，我们觉得教会有什么需要，我们就要主动的交通，主动的摆上去。你知道能够这样侍奉主，能够把时间摆给主，那是主给我们莫大的怜悯。我心里想，照着我的个性，若是我今天不是在教会的里面，我可能早就不知道流落到世界里面都有可能。所以我想起这个主的带领，我就觉得满了恩典啊。那当然在这个过程的里面，那就有很多的学习。比如说以前啊，所有的聚会我也很喜欢参加。以前张乡泽这种专门带年老的弟兄追求一个聚会哈，就读，那个没有人参加，但是那个年长聚会就是唯一我读一个年轻的跑去参加。我就觉得好像是我是傻傻的，但是其实是非常的蒙主保守。然后那时候我还印象中，张乡泽带年长追求很有味道，比如他带一个外面的人虽然毁坏，里面的却一天气一天，他那带的很有味道。外面的人虽然毁坏，里面的人却兴起来，里面的人却兴起来。那张会是张一涵就带的时候，有时候还会稍微要的，哎，我就跟到他们年长的，就这样。所以很多聚会我都不会漏掉。那感谢主，那当然是主这么带领。那慢慢慢慢在那里也有许多需要学习的功课。那特别在财务的奉献事上，那我得救以后，那时候我在议会所，我就后来住在那里， 我自己就跑到那个旧二楼，新楼旧二楼的楼顶上，屋顶上，我祷告。那我跟主祷告，我说主啊，在财务的世界上，我愿意蒙恩，因为我说我这时候我的收入，比如说我收入10000块，奉献1000块难不难呢？还 OK， 还没有问题哈。那若是我奉献，我收入10万，我要奉献1万，难不难？有一点难。那我奉献你收入100万，那你要奉献10万就更难了。所以我就跟主有个祷告，我说主啊，在财务奉献的事上，你叫我能够蒙恩典。所以我就在那里去学习，把自己学习财务奉献。那感谢主，主也很听我的祷告。所以在服事的过程里面，那时候为了信基哈奉献，那我们可以说是把我们的所有都把它倾倒出去。那感谢主，你虽然倾倒，主并没有怜悯啊。先是为了1977年改建那个议会所，我们奉献。那感谢主，你奉献完，主还加给你。到了信基的时候，我们又再把自己所有的倾倒下去。后来还有买林口的，还有什么？那感谢主，二十会所我们在2003年、2004年的时候，我们要增一个会所，就是现在在大直的35会所。那时候有个地下室，1楼跟2楼要3500万。那时候我们也是弟兄姊妹，大家就拼。那时候才100多人，还不到200人，大家拼。哦，那个时候应该有2004年，就是13年前了。那时候拼，感谢主，我们没有找任何人交通。很多人在台北，有的你们知道，有的时候说，哎呀，你要跟我分摊，你要跟我分摊。我说没有，我说为了弟兄姊妹们，我们就自己全力的拼上。所以我们到总职事去说，我们要买这个，要不这个。那时候他们吴有成，那是因为我本来我在一会所，后来我调到20会所服事。哇，吴有成他们不敢了，他们就觉得这个，因为那个现在钱不算什么，那个时候3500很大，他就很担心。我说你放心，我们绝对自己拼出来。结果我们真的就自己拼出来。那然后又到了2008年，又增出45会所，也是一户要1200万，也是我们全部拼。所以后来我们有一个配搭弟兄，他当然后来离开我们，他每次长老聚会完了以后，他就很心里很不平，他为什么我们拼会买会所的时候都没有人一起分摊，为什么别的会所买会所的时候就要有人分摊？我弟兄，已过的事不要谈。我说我们只掌握一个原则，叫弟兄姊妹在奉献的事上能够蒙恩。我们知道你越跟主计较就越没有，你越把蒙恩的机会给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就越来越蒙恩。所以几乎说我们会所要为着海外开展，为着什么，为什么东西全部奉献绝对都达到，只要我们在这一代里哈就达到。比如说我们为着海外开展，一个人1500块，我们不是到了年底，快到年底的时候再凑，我们几乎就是说一年开始的时候即刻就摆上。像我们现在都已经几乎差没一点就已经，现在才6月都已经快达到。所以在奉献的事上哈，我们是带弟兄姊妹哈真正学习一个蒙恩。我知道有个师母，她非常属灵，她常常照顾了很多年幼的，她带年幼的过一段时间以后，她就要跟她讲奉献。她说为什么呢？她说因为我是把一个蒙恩的机会赐给这个姊妹。但是很多时候，有时候在教会里，弟兄姊妹哈，或者服事的中有一些考量。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人不爱主，不能谈财务的事；人不属灵，也不能谈财务的事。所以你要又爱主又属灵，你才能谈财务的事。那好，我讲到这里，我就稍微讲一下。因为有个亲职的弟兄啊，我有时跟他讲到奉献的事，他讲到我为什么要奉献，这是我辛苦赚来的。我说好好好，你辛苦赚来的。我就问他，我说若是主没有给你天分，你对不对？给你 IQ 零蛋哈，请问哈 ，IQ 零蛋三百块弄不回来哈，你能赚钱吗？你不能。主没有给你机会，你能不能赚钱？你也不能赚钱。主没有给你体力，你也不能赚钱。你若是有一天你躺到医院去了，你什么都不要想。我就跟他讲，你赚钱的天分，你赚钱的机会，你赚钱的体力，都是神给的。而且圣经上讲，我们自身和我们的一切都是给神的，我们是神用重价把我们买来的，所以我们应当在我们身子上荣耀神。而且万物都是从神而来，我们理当把什么一切的都献给神。那另外我还在讲说，这个奉献这件事情上，在马拉基书非常清楚说，你们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我的仓库，是神家口粮有余，对不对？ 这也是主的吩咐。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在跟随主的路上，财务这个奉献是个关，财务这个事情是这条道路，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盼望主都能来更新我们的奉献，在财务的事情上就能够有操练。那另外给我们看见，在财务奉献的事情上可以除去我们什么生命长进的拦阻。你要知道，你在财务的事情上你能奉献得好，你生命长进是快的。若是你在财务的事情上没有经过这个关，是不容易的。所以有次有个弟兄就问尼托森弟兄说，他说哎呀，现在有个人新得救了，新得救了，他有心愿要奉献，还有他也有财务要奉献，到底就问尼弟兄，到底我们怎么帮助这个新人。尼弟兄真是主耶稣啊，尼弟兄直接就告诉那个弟兄说，你要告诉他，要不是得着他的心愿，你要得着他的财务。因为尼弟兄知道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你得着他的心，他可能过两天他没有心就跑掉了，但是你得着他的财物，他的心就在教会里面来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盼望我们今天壮年班，我们要跟随主走这个道路，一定在奉献财物这个事情上哈，我们要能够蒙恩，因为他能除去我们心里的难处，心里的拦阻。还有钱财是能够迷惑人的哈，钱财会迷惑人，会把道挤住。你越爱钱哈，你生命没办法长进，钱财哈就把道给挤住了哈。那另外一个呢，还有给我们看见贪财为万恶之根，有人因为贪恋钱财就用许多的愁苦被刺透了。所以我在想说，你的自身你的一切都是主的，还有这也是主的吩咐。另外还有要除去生命的拦阻，我们也需要做什么做一些的清理。好，那我们再看讲到奉献财物到底是什么。在马其顿教会，我们都知道马其顿教会是在极穷乏之间，他们仍然显出他们的厚恩，就等于他们乐意在奉献的市场，他要抢着机会。你说哎呀，我有钱，我财力够，我抢机会哈，他们不是，他们在极其穷乏之间，他说哎，启文啊，你要奉献哦，你还好啊机会呢，啊，你去光花盖五斤了哈，我虽然穷，但是我还跟启文讲，你要给我这个机会。这是什么？这是蒙恩的一个表现啊。那另外哈，那另外那个就是神的大能哈临到我们的身上，那不是讲了吗？财主要进神的国，比骆驼就穿过真的眼还难，对不对？你要知道，这里说到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你要知道，财务上你能奉献，完全是神大能的工作。其实你弟兄讲过，今天全世界人都是财主，有人是真的财主，有人是做梦的财主，有没有啊？哇，我中乐透的，哎、啊，我的后口袋后边啊，有的是真正财主，有的是做梦的财主。管你是真财主、做梦的财主，你若是没有办法把你的财务奉献出来的话，那是很难进神的国。弟兄姊妹，阿爸阿妹啊，愿不愿意我们一同来操练呐、啊？对，所以感谢主，我盼望今天交通完了以后，虽然以前你们即使有再多的操练，能够在主面前再有个衡量。主啊，我操练有没有？因为这个奉献事情是这样的，你可能奉献过了关，但是有时候你又会再把它收回来。所以奉献是要经常的。以前可能你在这奉献的事上操练得很好，但是你现在忘掉了。感谢主，我们都是神家里亲人哈，我们彼此在这里提醒一下。好，那这个也是什么？财务奉献也是对圣徒们爱心的一个试验。第一个就是看你是爱主、爱教会还是爱弟兄姊妹。你若是爱主、爱教会、爱弟兄姊妹，你的钱财你是愿意放出去的；你若是爱你自己，你钱财是握在你手上的。啊，那感谢主，还是忠心的试验。说到我们若是在小事上忠心，就在大事上就能够忠心。那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是信心的试验。你知道，寡妇若是财主丢个十万八万没什么，若是一个寡妇，她已经真的连她什么都没有了，她把她养生之物统统摆上。你看看这是不是一个信心的试验？哇，感谢主，信诚啊，请问你们都在淡水嘛待过嘛，对不对？刘云凯弟兄照顾弟兄姊妹之家，成全了很多青年人。他后来他把他自己养生的哈全然都奉献。他然后他告诉弟兄姊妹宣告，他说：“他弟兄姊妹，我是把我养生的我全部都奉献。若是有一天你们看见我刘云凯弟兄啊饿死了。”他就告诉你弟兄姊妹， 他说你们通通不要信主。他意思就是说，你们我若是全然奉献了，若是我饿死了，你们都不要来信主。感谢主，我觉得我们弟兄都末了是非常尊荣的被主接去，是不是这样子啊？哇，在淡水人接过他的父子，但是你们知道他把他自己所有的养生的都奉献了，所以这都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榜样哈。那感谢主，不只是对我们的试验，另外一个也是试验主的信实和丰富的方法。当我们在财务奉献的时候，主就要什么上尖下流连摇带按的丰富的倾倒于我们。你敢不敢做这个试验，起来将这交易算看零碎换来整个，你奉献的是一点，主给你的是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我们怀里。你知道十足的升斗，以前我们去买米，哇，那个老板都动作好快啊，他米一高进去他马上就一拨，为什么？他里面有空气，若是他那个稍微慢一点的话，他把你抖一抖，你知道我们装东西有时候你抖抖个还可以再装太多，所以卖米的生意人就是生意人，他米给你一撞到那个斗里面，他马上一拨马上就给你，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压得很踏实。但是你要知道主给你的时候，你奉献一点点，主还给你连摇一摇一摇，还摇还不够，还连摇带按的，然后主说倾倒于服于你。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觉得你白给主的是一点，但是主给你的是丰富的，所以盼望主啊真是祝福我们哈。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什么是感恩的表示。你知道神打败了仇敌的时候，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来供应，那时候麦基洗德马上就从亚伯拉罕马上就从麦基洗德给他的供应里面拿出十银十分之一献上，这是什么？这是一个感恩的一个表示哈。好，那接着下来你奉献有什么方法呢？就是免除你圣徒们贫穷的方法。他馈送是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悦纳所喜悦的祭物，神必使你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这是在腓立比书讲的哈。那常常我们弟兄姊妹有时候你会觉得，哎呀，我财务怎么最近非常的拮据，我非常的紧。那你要检讨一件事情，不是主给你的收入少了，是不是你在给的事上你出了问题？常常我们都会觉得，我觉得我财力不够了，我说这个经济很拮据了。你应该在主面前蒙一点的光照，主啊，不是我收入少了，是不是因为我在给的事情上出了问题了？因为特别在那里，保罗也说到，他赐种子给我们的哈，是叫我们有丰富。所以常常一个前面弟兄，主给你种子是叫你拿出去撒，然后你再得丰更多的丰盛。那我们常常都把种子给吃掉了，结果也没有撒出去，结果到最后我就没有的收了。所以弟兄姊妹，千万你不要把种子给吃掉。哦，你要主给你的之后，你要把它当作种子撒出去，主丰丰富富的再给我们有收成。所以这件事情上也盼望哈，我们能够蒙恩哈。那另外还是为我们自己预备所有的在天上。所以我们常常说，你不要问你地上存款有多少，地上存款很多，但是你到了最后人一过去什么都算不得什么了。但是你要知道你在天上的存款有多，所以我们今天一点一点的奉献都是由我们积蓄财宝在天上。那好，那我们再看看我们怎么样奉献呢？奉献你第一个，你要先把你自己给主。我记得有次我们也在谈奉献的时候，有个外人哈，他跑到我们会所来，听到我们在打奉献的负担，就是为了买会所负担，哇，他当场就操作一叠钞票，他就跑到台上，他说我这个要奉献，他要奉献。但是外人没得救，我说先生对不起，谢谢你的好意，因为你没有信主，我们不能接纳你的奉献。教会不是要募捐，教会不是要这样，他人都没有给这得主，我怎么会要他的钱？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要奉献的时候，你一定要把你自己奉献交给主。主啊，我先把我自己交给你，你人被主得着了，主才要你的财物，你人没有被主得着，主并不需要你的财物哈。第二就是要甘心乐意，不要给出去给的心不甘情不愿哈，对不对？那第三个呢，就是要全心全力而做。第四个就是行在暗中。第五个要有计划的做，最好就是在七日的第一日，啊，七日的第一日，一面我们薄饼满了感谢，一面对他满了赞美，一面能够有奉献，那是非常甜美的事情哈。那另外你要随着关心受引导，随时注意教会的需要、工作的需要、 甚至在这个叫弟兄姊妹中间有贫乏弟兄姊妹的需要，你随时要受那灵的引导。不过有的时候你能接触一些人，你知道他这个时候或者他孩子的学费来不及了，或者他有什么为难了，你若是有引导，你就要及时，你不能说拖拖拖拖到最后，钱用在刀口上，用在抓住机会上是最合适的。弟兄姊妹，好，常常要的，啊，我就觉得，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台南呢、啊？本来为什么那个启文的那个他们约我来，我蛮有惊惊的呢。我说台南都是一般爱主的弟兄姊妹，又是绝对拼的弟兄姊妹，你给我来沟通，我被沟通一下，哇，人家都已经很爱主，很一定都很绝对了，万一我这个交通的没有帮人家加上去，还扯了人家后腿，啊，我得修修禅禅等于带把去啊。所以弟兄姊妹，啊，哦，盼望是加上去的哈，所以你们要注意啊。注意承担的需要啊，要得着更多的弟兄姊妹啊，对不对？我就记得我在议会所服侍的张神弟兄跟我讲，他说，哎，你要去接一个弟兄，那就黄约翰，你们应该都认得嘛。他说他是菲律宾一个负责弟兄的儿子，他要来这边读书啊。我黄约翰长什么样我也不知道，那感谢主，我就到机场接了他，然后我就送了他搭火车来这里。他说他也不认得你们，我不知道那时候谁去接他。他下了台南火车站哈，他就在那个地方说哈利路亚，哦，主耶稣啊，那时候是谁去接的啊？我不晓得。哎，他就接到了，感谢主，参加了训练，到南非开展，这是不是你们台南的功劳啊？那要不要要到海外开展？那要不要哪里啊？今天各地都有需要，所以你要注意圣灵的需要。那我再说哈，那奉献多少？旧约是十分之一，新约哈，照着那灵的引导哈，新约是按照力量。啊，我再说奉献最好的日子是主日。那我们今天到底我们对钱财的态度是怎么样？我只愿意说不要什么忘掉，谢谢啊，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弟兄姊妹，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钱财会长翅，钱财会长翅膀的，也会长脚的，会跑掉的。你不要靠它，人家说靠山山会倒，靠海海会枯，靠钱钱也会跑，对不对？你就好好的单纯主，主赐给我们，他是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那当然，我再说，你对钱财要有个观念，钱财在全地球上，钱财它不会增加的，钱财哈在全地上就那么多，但是是在主主宰的安排里面在这里调度。你要知道早期英国是日不落国，很强大，对不对？他财力非常的雄厚，他的财力主调度财富给我们，不是为着我们经济好或者为什么，主调度财富给我们是为着他福音的开展。早期英国是日不落国，他非常的强大，他有经济做他的后盾，所以他那时候就差遣了很多传道人过来。但是英国当然后来是因为欺骗了那个以色列人，没有让他建国哈，所以主的就从英国就转到了什么美国。那美国我们在早期我们稍微年纪大一点了，我们都知道美元啊什么东西啊，对，还，但是那个美国他不止钱财来，他也把他的传道人打发出来。感谢主，曾几何时从英国到美国，后来也不行了，就到了什么台湾，到了中国人。台湾前烟脚木，现在还有没有烟我不知道了。以前的台湾钱烟脚木，但是你知道主调度环境给台湾的话，台湾打发了多少人呢？到俄罗斯开展，到哪里去？到哪里去？你要知道主给你财物都是为何？他为了配合他在地上属灵的行动。感谢主，我们要为着台岛这块地好好的祷告，盼望主还保守我们，因为台岛是主恢复的苗圃，我们愿在财务的事情打发出去，人也能够打发出去。若是你把财务扣到了，你不愿意在财务的事上有一些的奉献，主可能就会把祝福给带走了。那感谢主，今天台湾很有经济实力，至少现在虽然没有烟脚木，但是还是有大陆中国人。你看大陆现在他们也是非常有财力哦，他们现在跑出来受训的，到泰国受训也都是他们这些人哦，大陆人。感谢主，你也不知道主怎么调度，所以我们要摆备今天主给我们的环境，好不好？那我盼望，因为我是插出来，我盼望因为这件题目哈是一定要交通的，我们到底前面道路走不走得好，我们能不能怎样，非常的有关系。 我信弟兄姊妹，你在这财务奉献事情上，到最后的结果就是能够叫神的心得到喜悦，叫教会得到昌盛，叫弟兄姊妹能够得到丰盛的祝福，哦，愿主祝福我们。好，那除了财务自己奉献以外呢，那也是还是各方面都要学。那因为当时在那个教会服事，我比较重在什么？重在事务方面的服事。后来到有一天我离开，哎，弟兄姊妹就说，我想我服事事务就好。突然以后弟兄们说，又形态上又有点改变，说还要进话语。啊，卡扎瓦的没有好好在这上面下功夫啊，不是说没有正常的追求啊，哦，还要讲话哇，每次要叫上台讲话哈，啊，哇，那惊死啊！所以他们要约我来，我嘛是惊死。感谢主啊！后来主怎么带你就怎么跟，你一步一步跟。后来慢慢就操练，就学习要在话语上操练自己。所以感谢主，那感谢主，真正弟兄们有榜样。我们中间同工们前面很多榜样，比如有的人释放真理很强，有的人释放负担很强，有的人释放的时候啊，真的话语很有高油。那你就从弟兄里面学嘛，所以我也不知道我现在是学的还是自己独创一家的，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是风水这一次吹。我是盼望每次我能够有高油，很喜乐的能够把主的话能够供应出来。那这都是慢慢主的带领学习。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我觉得主的带领非常的好啊。那好，那这个接着我是稍微要交通一下。那我们都有心愿来参加这个成全或者都来这样，但是我们知道这不是什么人在这里成全我们，你一定要有个感觉是主亲自的在这里成全我们，坚固我们，加强我们，给我们立个美好的根基。那我后面我就稍微讲点。那至于我们侍奉主的话，它有五个基本的要素，还有四方面，就是我们生活上该有的。第一个就是侍奉主的五个基本要素，第一个就是你必须要有清楚的意向，第二个你必须要有刚强的灵，第三个你需要有丰富的话语，第四个你需要有甜美的配搭，那第五个你需要经历十字架的杀死。那我再说，我们侍奉主没有意向名就放肆，所以保罗说，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向。那关于这个意向哈，我们那个侍奉主我们必须有几面的认识啊，比如说你意向问题，你一定要认识你的主是谁，那你的主人是谁哈？主人是谁？你要认识你的主人到底有多丰富，你要认识你的主人他到底要做什么。你一定要认识哈，我们这位主是天地的主，至高的神，也是我们荣耀亲爱的救主。那第二个，你要知道主到底有多丰富，丰富到一个地步，保罗没有办法说，他叫我把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你追你也追不完，你测你也测不尽。历世历代千千万万的时候，没有人能够把主的恩典、主的丰富数尽缩竭。然后还有，你知道主他要做什么？主就是要我们做忠信的管家，把他的丰富分赐给他的家人。啊，所以这个意向弟兄姊妹前面讲，你要知道，常常你有时候走在路上，或者你经历里面，你都要仰天，你说主啊，感谢你是天地的主。弟兄姊妹，有时候你会在服事上或者什么，你会软弱。你要做属天的子民，思念天上的事，你不要老是头看着低的，你有时候要望着天，你就跟说主啊，感谢你是天地的主，至高神荣耀的救主。你也知道主啊，赞美你有荣耀的丰富，我要把你的丰富分赐到别人的里面。那另外就是说，你要清楚的意向。那因为最近有弟兄啊，就赖给我一个东西，他就讲的基督教哈，他们有大意向。什么意向呢？就是要逆着台湾哈，用那个坐游艇啊，逆着时钟台湾要绕行，他说他要跟印尼连结，他要跟印尼连结，然后就说，哎呀，印尼那个说到，这个游轮就是他在祷告中看见的，跟这个游轮是一模一样的，整个就是一样的。那我不敢说，因为我没有这样看见异象的经验。那所以这段时间我就在思考，常常，因为还有一个弟兄有一天问我，他安弟兄啊，他说什么是我们的意向？他碰到一个公司一个姊妹说，他们那个牧师啊，都一直看见意向，看见意向，看见意向。他说说，我后来我就在主面前祷告寻求，什么是意向？其实意向哈，就是神的说话。神的意向不会离开主的话，绝不会给你看见白发这个白胡子公公老白发的老头，他绝对是在。你要知道， 神有什么意象？对不对？雅各有嚼石头，那个就是主的意象。亚伯拉罕的意象就是叫他从加勒底的乌尔出来，看见荣耀的神呼召他。那亚伯就是看见异象，同样亚伯该隐哥哥就没有听见，把父亲母亲一定讲他们堕落受尽的事。那另外一个没有看见，另外一个我有时候也替那个该隐叫屈，该隐也没有错啊，因为圣经上有说人堕落以后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啊，所以雅各去做的不是那个该隐做的也没有错啊，但是他没有看见后面启示用皮子遮盖就是要献祭，所以亚伯因着信献祭，所以他就照着异象在这里活，对不对？挪亚有没有异象？挪亚有异象啊，造方舟，应该造船是在海边，神说造在上面，要开什么窗户，多好的尺寸，那挪亚就照做啊。那亚伯拉罕也是啊，摩西也是啊，有异象啊，火烧荆棘的异象，然后叫他拯救以色列出去啊，然后给他盖造，给他们建造神殿的模型，盖造了会幕啊。对，保罗也是这样的啊，他说故此我没有违背那种天上来的异象。那我们看见彼得是有异象的，彼得给神给他的异象就是不洁净的我从来没有吃，就是说我所洁净的你不能不吃。那保罗就看见身体的异象，约翰就看见新耶路撒冷的异象。所以当人在跟你谈异象的时候，你要知道都在这些说话启示里面。第一个，你要借着福音传给外邦人，对不对？福音不只在犹太人，福音也给外邦人，对不对？那还有看见你要身体的异象，今天我们是身体的时代，必须活在身体的异象里。另外还有一个，我们要活在新耶路撒冷。你看你这样子你就懂得哈，很多时候我说弟兄姊妹要有清明的天，你要知道神是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旨意是什么，神今日的行动是什么，神今日的最终目标是什么。所以人家再跟你谈异象的时候，你不要在主的话外面再去找没有了，其实主给我们的话就是我们所该得的像。好，那第二个就是刚强的灵。弟兄姊妹，灵应该成我们最刚强的。那因为这个灵在我们最深处，我们需要操练，人的破碎灵才能够出来。那我就发现弟兄姊妹很久以后在教会里面也没有带着操练灵。我觉得灵要刚强一定要操练。那主也非常怜悯，后来到内湖的时候，我有很多时候我常常也就跑到小山上去祷告，祷告到一个地步，我就跟主说：“主啊，你灵充满我，你爱充满我，你话充满我，真的操练。”那有时候觉得还不够释放，骑着摩托车从内湖骑到外双溪，因为他们那个山上路，一面骑到那里就哦，主耶稣啊，就喊我也不管，反正你骑摩托车就过去，人家也不知道你是谁，反正你就要操练到一个地步哈，你的灵完全出来。其实我们前面弟兄是这样操练，尼弟兄早期每个礼拜六的时候，他是躺在草地上在那大声向神呼求。那李弟兄自己他做见证，他每次他是到海边，所以你听李弟兄讲声音哈，哦，很铿锵有力，跟他声音是，你要在海边讲出话来，你要跟海对讲的话，那个要很功夫哎，所以李弟兄灵也很强。那感谢主，弟兄怎么要操练？啊，一来到聚会中要操练，平常要操练，要借着唱诗歌操练，最好回到灵里的是诗歌，啊，最好灵里的诗歌。等一下我再讲。我主恢复五大传家之宝，你要知道你一直唱诗歌你就会一直活在调和的灵里。我很喜欢唱歌啊，有时候一发现妈情形有点软弱，死亡不能拘禁复活生命，啊，马上就唱带到主面前。那当然有的时候也是经历什么，经历那个操练灵被圣灵浇灌。我是真的有一次我们在议会所旧二楼祷告的时候，哇，那真是被操练的被圣灵浇灌。那每个人表现不一样，而我们那批弟兄有的人你就看他躲在墙角在那安置就哭，那有的人就在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那我自己也是在那就觉得主耶稣啊，这次觉得那时候圣灵就光照就觉得很坏，我就拼命打自己的脸，我打得很用力哦，打得很用力，主耶稣啊，打死他打死他，其实就是要打死我自己。所以经过那个，当然我不是说这个是一个，经过那个时候我自己觉得主的怜悯，就是我的灵比较容易出来，再加上我非常喜欢唱诗歌。人家常常说弟兄姊妹，诗歌不要到聚会才打开，你在家里就要唱，你要背唱，你常常唱诗歌你就很容易回到灵里。所以我就比较容易，我若要接别人，因为我常常活在诗歌活在这灵的里面，我就比较容易出来。 所以有人还讲说，哎，你怎么跟人家祷告你都不暖身的？我说平常就已经暖机了，不要再那么暖机。所以有时候我们配搭服事弟兄姊妹一来就还，当然你们要会积极正面听哈，都还在那，哦主耶稣啊，哦主耶稣、啊，就我觉得哦主耶稣喊的也不太有力，好像就应付一个样子。我说你平常就要暖机嘛，当然也有很多操练，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讲。那时候在金山活动中心，那时候青年特会不都跑金山活动中心吗？哎，要操练零突破，金山活动中心后面就是一片坟墓地。然后晚上我就走出去，走坟墓地，越走 越到坟墓中间，然后就跪下来祷告，一直到有黑暗的诠释。当你一跪下来祷告的时候，你的背脊从头到背脊一股凉意就下来，哇！你那时候怎么办？转头逃跑吗？没有，在那就拼命祷告，一定要胜过黑暗的权势。祷告到一个地步，全人得到释放。所以你说叫我现在再去坟墓地祷告干？我说我敢。你说坟墓好可怕？没有，因为主是天上地上的，得到所有的权柄。真的，你不要，你到坟墓地，你到坟墓地去看，你走走你就会背脊发凉。你要是跪在那里，你真不知道后面会什么突然出现。但是你那时候你就要操练你的灵，忘掉这些，完全把你自己进到主面前。哇，那个时候才真正用七倍加强的灵，你用一倍的灵祷告还不能胜过嘞。你真的，这都是你自己怎么，这都是自己慢慢在经历中去学习怎么突破。就是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在这有没有环境，有时候到了海边，有时候到了比较空旷的地方，你释放祷告到一个，或借着唱诗，或者借什么，说主啊，充满我，充满我，愿主圣灵充满我，主啊，充满我，充满我，愿你喜乐充满我，主啊，充满我，充满我，愿你爱充满我，主啊，你这个东西都是有什么，都是你有什么感觉，你都可以嘛。好，有个清楚的一项，有刚强的灵，还有一个你要有丰富的话语。那我们有位施孝荣弟兄，他其实他很早就得救，后来得恢复。有一天我就跟他讲，他因为他非常单纯，非常渴慕，我跟他说，我是施弟兄。我说你要对主恢复中五大传家之宝你要有认识哈，我的意思就是五大传家之宝。就大概他回去了才听，哦，他回去了他忘掉了，他就去找了一个全时间的问，他说安弟兄说啊，主恢复中有五大传家之宝，那个全时间就跟他讲哪里有五大传家之宝，我差点没想把那全时间抓来敲他脑袋瓜。主恢复中有五大传家之宝你竟然不知道，还跟人家说哪里有五大传家之宝。其实很简单，第一个恢复版圣经嘛，第二个生命读经嘛，第三个就是属灵书报嘛，第四个就是诗歌嘛，第五个就是话语执事嘛。生命的那个主恢复版真理在里面，亮光在里面，什么都在里面。你要知道我们那时候读生命读经啊，我们生命读经，我们那时候读生命读经啊，我说生命读经读尽生命，你越读生命读经就越得享受生命啊。还有人那个批评攻击李丁说啊，李丁现在都教人读生命读经，那都不读圣经。错，我们那时候越读生命读经，我们越爱读圣经，我们就回到里面，还我们都能阿门。哇，李丁解开了真妙。还有就是属灵书报，属灵书报很丰富哎，开卷有益。有的时候我们在跟随主的上，我说过我也不是无敌铁金刚，我们也会失败软弱，或者有受点的委屈，对不对？但是感谢主，你看一读了倪弟兄的书，读了我常常读完倪弟兄李弟兄的时候，我就跟我姊妹讲，不要讲了，你没有理由好讲，你光看李弟兄和倪弟兄他们就是我们的榜样，什么话都不要讲。所以属灵书报非常的宝贝，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要，有时候摩托车里面车里面你就放一本，你有空就看，不要被网络霸占，不要被手机捆绑啊，弟兄姊妹，你要多花时间来读属灵书报。那另外就是诗歌，诗歌是我们中间传家之宝啊，对不对？我常常鼓励弟兄姊妹，你诗歌要随时要背要唱，人家中国人成语说是触景生情，我就告诉他你要触景生歌。刚才下大雨，你不要怕嘛，神恩如雨沛啊，你就唱出来了嘛，对不对？你这带儿童诗歌你也可以啊，带儿童诗歌，讲到儿童，我刚开始也是带儿童的时候，我个子还蛮高的，那时候人家也叫我服侍，就别的不会，就叫发饼干管秩序，那我嗓门也大，坐好，哎，还尽点功用，发发糖果还可以。后来弟兄们说不可以，你要再讲儿童故事，那好吧，就讲儿童故事。小孩子真的很单纯也很真，讲完故事以后底下小朋友说老师你讲错了。 哇，那时候真的恨不得有洞钻下去，我跟你说再不要服侍。当然讲错，他儿童班长大的，我刚得救的，他故事听了不知道多少了，我当然讲错，但是感谢主，这种都是成全。哇，就回去拼命读，下次不能再说老师你讲错了，这个就是逼到你有学习。所以弟兄姊妹，你摆在服侍里面绝对是你益处，对不对？你还有说儿子孙子你们很多，你要教他唱啊，你现在不教他唱诗歌，他将来就唱流行歌曲摇滚乐，一定要在这里培养起来。因为诗歌很快的是最容易把我们带回到灵里面。那另外就是话语知识，话语知识是非常非常宝贝的。你知道话语知识我很喜欢看，但你们现在也买不到了，因为它已经绝版。我不知道台南教会你们有没有，如果是教会的要么你们就去看。哎呀，我就从那里看见主的恢复到了台湾，他跟历史的脉络，有时候看刘水弟兄，有时候释放信息，有时候看刘占祥弟兄怎么在华联在那开展福音，在那小棚子里。你要知道早期主恢复在台湾的那个圣灵的工作，你就看话语知识。我再说啊，有我们侍奉主这五个要素不要忘掉，清楚的意象，但是不是白发的老公公，都是在圣经里面主启示的话。你照着这个，其实你们会不会发现，我讲的这些意象，就是尼弟兄到现在，在神的经论里面一直重复讲。所以我就觉得尼弟兄，我们非常佩服的，就是他们没有偏离中心的意象。你就一直在尼弟兄就是这样的、啊，神的信息要把他自己分赐到里面啊，成为基督的身体、啊，然后就在新耶路撒冷。那这个岂不就是要传福音啊？不是彼得的意象吗？要建造基督的身体，不就是保罗的意象啊？而且新耶路撒冷不就是约翰的意象啊？你还想跑出圣经以外，你要找意象？弟兄姊妹，没有，不要去上当。清楚的意象，然后就是刚强的灵，刚强的灵一定要操练，因为神的灵不需要操练，我们的灵常常会受限制，一下起起伏伏，心思的搅扰。我们讲到最近讲到国商联特会，我们心思是个难处，我们的情感是个难处，我们的意志是个难处，你一定要操练灵刚强。你用各样的方法，你唱诗也可以，导读也可以，你呼求也可以，都 OK， 好不好？那另外就是主丰富的话语，太宝贝太宝贝了啊。那另外一个就是诗歌要唱啊。我常常说，我有时候跟弟兄怎么样，主名常求呼，主话勤导读，诗歌要时时唱，圣经要天天读，那聚会中来献礼物侍奉才荣耀主嘛。你们看是不是我们该有的生活啊？主名要不要常求呼啊？那主话要不要常导读啊？诗歌要不要时时唱啊？那圣经要不要天天读啊？那聚会要不要来献礼物啊？有时候我怕你们聚会都没有献礼物，有时候我跟弟兄姊妹讲，聚会人人都要来申言，一个礼一年52周，聚会申言我们都说3分钟最精粹的讲了，52周乘3是156分钟，折算下来只有2个钟头36分钟。你还不一定每个主日申言呢。哦，今天心情不好，我的申言啊，这周没有读，你也不能申言，7折8扣也不晓得你一年有多少。所以我常常给一些年轻的弟兄亲自的讲，我说一年你才就是你52周都申言，你才156分钟，2个钟头36分钟。我说你对不起主，哎，主救你了，叫你一年才为主讲话讲没有2个钟头，那闲话不知道讲多少，闲话你一天都讲完了，2个钟头都讲完了，对不对？那然后你也对不起你自己啊，你自己得救了，怎么这一年为主讲话不到2个钟头？好吧，弟兄姊妹，操练我们的灵，聚会来献礼物，你这样的灵充满，你这样的被话充满，你在侍奉中的时候就不会有人天然的肉体，好吧？那感谢主。那我再说，除了这五方面的基本要素以外，就是第一个，你一定要在你的生活中有主。我实在非常的，我很喜欢那个彼得在这主向彼得显现的时候，就是约翰就是跟他讲是主。你看看彼得，他这一听到主他快跳起来。我的意思就是说，弟兄姊妹，我们在我们生活的里面你一定要有主。你像彼得失败软弱到了一个极点，你要知道有主。就算你在聚会中你生活中非常刚强，侍奉现在非常的宝贝，你也要知道主啊，是你有你，好吧？生活中一定要主，不然我们基督徒信了主的以后，我们对主没有那个主观的经历，我们对主没有享受到，你高昂的时候你也不知道是主，你下沉的时候你也不知道是主，好像主是在我们的里面，你跟主还是非常客观的有距离。所以弟兄姊妹，好不好？我们一定生活中要有主。今天来聚会有没有主啊？
有。
回去生活有没有主啊？
有。
哎，你要知道，今天突然你碰见软弱，你说主啊，还是有你，好不好？那另外一个，生活中要有主，工作中要有人。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说到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牧养人。今天在座应该大概有200人哈，我们这样的。若是我们跟主祷告，主你给我有一个人是我牧养的，你不要多，你一年就好好向主祷告，要一个人是你劳苦，像保罗一样，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好把个人在基督里长大成熟的呈现给神。你就这样劳苦尽心竭力，感谢主，台南召会，你到年底的时候，你就要再多加100人、200人。你不要在那急忙到东到西，你一定要跟主祷告。我的经历是这样的，你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我常常要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我也会稍微忙一点，啊，有时候觉得福音不够，我就跟主祷告。我说主啊，再给我福音的对象。那感谢主，你祷告完，主马上给你福音对象，人家马上觉得，哎，那个有个会。为什么呢？你不祷告，你没有要主给你，主想我给你，你也不会去看望；我给你，你也不会去传福音；我给你，你也不会去照顾，主就不给。只要你肯向主要，主一定给你。一样的也是，你照顾人一样，你说主啊，哪个是我要照顾的？哪个是我要喂养？你会发现主就在里面涂抹。你如果好好照着主的带领在那里，弟兄姊妹，我们他们都是我们将来是喜乐冠冕。我们不能有天见主的时候空空的，是吧？我岂可以两手空空去见主？当然是讲到福音。其实我们也是提醒我们，不要两手空空，没有一个人是我喂养长大的，好不好？愿意主在这点。一个讲到我们生活中要主，另外一个讲到工作中要有人，另外一个就是聚会中要有话。这个话呢，不是你到这临时的灵感，那里说到就像美地经一样，你要在美地上有劳苦有经营，你或有诗歌，或有方言，或有什么，或有什么，因为你知道聚会申言是为了召会的建造。那有时候召会的弟兄姊妹拖不住，他有相当原因。第一个，我们照顾的弱；还有一个原因，很不容易，人家有人挽回来了，看望回来了。我们聚会不丰富，聚会没有申言。没有，我们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我们希望聚会啊不是鸦雀无声的，我们希望聚会是像爆米花的，爆爆爆，这个声音那个爆，我们若是聚会爆爆爆，你都声音。所以常常我就问弟兄姊妹，哎，今天你们的聚会好不好？他好，我就知道他有声音。若是我问一个弟兄姊妹，今天聚会不好，他说不好，我说你有没有声音？他说没有，那绝对是这样的，绝对是这样。他没有声音，那个聚会就不好；他声音，他有参与，他就觉得好。还有这个聚会哈，你不只要带着话，带着展览，储备的丰富，还有个习惯，我不知道台南怎么样，哈、啊，台北啊，我真是有时候我们真的好担心呢、啊。他问我说怎么做得胜者，有时候我基督徒降低水准，我说聚会不迟到就是得胜者。我不晓得台南情形怎么样哈，你知道这个聚会很多时候你带弟兄姊妹来，看望完回来或者他自己回来，都已经有圣灵的工作。若是在聚会中我们没有话不伸言的时候，人家没有得到丰富的享受，一次他还可以，两次他就觉得没有味道就走。若是我们聚会一个一个像爆米花声言声言啊，每个人他总有一句话点到他的里面，看见这班人是活的哈，他就会被留下来。他我们教会生活每一点都是一个循环。你不要看你喂养也很辛苦，你什么也很辛苦，来到聚会人家觉得没什么走了，第一次你大概还给你面子，第二次勉强，第三次他就不来了。所以弟兄姊妹，聚会中一定要有话。我盼望我们在座弟兄们姊妹们，我们都跟主祷告，给我一个心愿，每次聚会我都要申言。所以有时候我真的勉强他们申言哈，我自己操练是觉得师母们很了不起。以前我们要操练申言的时候啊，那是在议会说我不敢申言，哪敢申言，然后我们就有时候一讲到弟兄们说是分享，我就低头，你不能一直低到头，脖子好酸哦。你就抬起头来，那个师母就这样的，那我们年轻人，哇塞，你就很怕看见他，你就转到另外一边，你发现另外一个师母也在那样，哦，你就知道一会儿那年长师母真的很会成年，他自己不成年他就是，你怎么逃避呢？你最好的路就是豁出去了，讲完坐下来就平安了。所以你知道我很宝贝，以前我想到那个以前年长的师母就这么成全我们，真的是很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让人家一直点哈，不然你一直看他，看看你一定要有个感觉。后来我就想出一个办法，告诉弟兄姊妹，申言我们大家一团团有默契，起来若是有人落下去的时候，你就要马上就要说一二三，再没有人起来就是你要起来了， 就是你要起来了，因为你要知道这个聚会中一举一动都很难，好不容易这个聚会伸延，或者有些比较新人他伸延，你要到后面，我自己常常在聚会中我的灵很警醒，我都要准备做牺牲打，若是带读经的话没有人，你要知道聚会中最怕细拉，你一下去再要把灵拉起来不容易，我一发现那个起来没有人，我马上做牺牲打，我若是看见比较幼嫩的他伸延没有人接，我就一定马上接。你要知道人心是这样子，我自己也就是经历啊，他讲完了以后突然一下寂静片刻，他会有个感觉啊，我讲不对了，没有人扶持他，马上他下次就不讲了。所以弟兄姊妹，你不伸言，你不接着别人很罪大恶极哦。那有一次一个前面弟兄就问说，早说为什么不敢伸言，还有个姊妹就说我胆子很小啊，就那年长就说你哪是胆子小，你是胆大包天，他圣灵有时候都感动你跳跳跳都跳到口上了，你就压压压把他压下去，他说你不是胆子太小，你是胆大包天，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们为着基督身体的建造，伸言是非常重要。那你当时伸言你要有预备，不是临时的灵感，你要有预备，你要学习在聚会中摸圣灵的感觉，照着那个真的有人伸言，你要扶持他。不然很多时候常常我们都是这样的经历嘛，哎，你不扶持他，他阵亡了，下次你伸言别人不扶持你，你也阵亡了，结果我们在这个聚会里面应该刚强起来的就大家都阵亡了。所以我希望在台南教会有个厉害的翻转啊，聚会中跟主有个祷告，我来到聚会中一定要伸言，我在生活中一定要装备三分钟了，平常你的经历稍微拿个纸条，我自己常常有很多纸条啊，你就拿个纸条，你今天有什么感觉你今天有什么你去写一点，到礼拜六的时候稍微整理一下，你看我常常我这纸条就会去写它，这个是为了召会的建造这聚会中要，那侍奉中当然要有灵嘛，我在说保罗特别说是我用心灵中所侍奉的神心灵中所侍奉的神，那这是非常非常宝贝的一件事我们聚会要灵，不要聚会什么事情都做好了就是没有灵。好，那最后我再讲说我们要跟随主一直往前，一定要有个爱主的心，全心全力全魂全心是爱主我们的神。你要走得长久，要走得好，就是单单纯纯的爱主我很喜欢补充本311首，我常常说唱沉醉在你爱里滋润新鲜，还有第二节我唯一的至宝是你，第一个你要爱主，第二个你什么都不要，在侍奉中你只有个心愿，我要得着主的自己。你要知道劳伦斯他讲，他说若是我们因他讲他自己的见证，他说我若是因为爱主我能够弯下身子来捡起一根稻草也是甜美的。弟兄姊妹，我们传福音是因为爱主我们去传福音，我们看望人是因为爱主我去照顾人，我聚会伸言是因为我为了主的召会要建造，我愿意爱主，对不对？我来服侍做任何一件的服侍，我都是因着爱主而做的，对不对？都不是别的。那而且在聚会的所有的服侍里面，服侍完了以后你看好累哦，你应该服侍完了以后你应该说哈利路亚，感谢主，主与我同在，这才是我们正常的服侍。不然的话你越服侍越服侍你就越对不对？你落在老旧的里面，好不好？愿主怜悯我们，施恩祝福我们。我想后面还是留点弟兄给弟兄姊妹有点分享，好不好？可以吧？
可以啊，
好不好？那要不要数一二三呢？还是说你们就起来所以我才说为什么你聚会都你要操练灵，因为你若是聚会操一直常常操练灵，你马上你反应，因为我们有时候不在灵里，所以马上你就有点措手不及，你若是在灵里你就会很快就有反应所以我想感谢主，我们大家都是神家里的亲人，我们都一同借着这样的交通，我们盼望主能带我们都能够刚强喜乐的往前，最重要的也能够在教会得着建造让主的喜悦得着满足。